弟兄姐妹要祝你平安。我们稍微等那个 PowerPoint 一下，谢谢。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信息内容叫做走出框框，承载信仰。这个题目我想了很久的话，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这个经文所发生的事情。我本来是跳出框框，后来想想，跳出框框有点怪怪的，那还是走出框框好了。那这个经文其实是从第一节一直发展到大概后面的40多节，那我想可能经文很长，所以我就从当中挑一些我认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表达的，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那今天信息内容主要是讲到彼得怎么样跳出框框承载一个信仰。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能够造就每一个人。主啊，求主你使用无用仆人的口。主，常常我是倚坐的，常常我是倚寐的，常常主啊，我是口急的。人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主你自己透过你的圣灵的启示，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和讲员能够同感一灵的服侍你。但愿主啊，这些话语并不是来自于我自己，主啊，就算来自于我自己的，求主你自己也把它的挪去，好让你的话语能够光照他们的生命当中。而记住啊，你的真理当然能够光照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被你所得着。因为主啊，唯有你的话语能够安慰人心，唯有你的话语，主啊，是那掌权天地的话语，也唯有你的话语，主啊，永不改变，长存到永远。我们在主你面前将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门。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种感想，我常常有这种感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我们信主很久之后，可能5年10年之后，你发现有些时候我们有些旧有的想法，旧有的思想呢，很常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去注意的时候，或者是没有去发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旧有的想法或者是我们一些的思想常常和圣经的教导是有很大的出入的。换句话说，有些的想法，有些的思想，当我们不去发现不去注意的时候呢，其实你发现它是和冲突的，它是和圣经的世界观，它是和神的话语常常是有一个的冲突的。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的话呢，一不小心我们就会认为我们这些常常不处理的旧有的想法是来自于圣经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我的感受很深。我想和你们分享我最近的一个感受。我的孩子在去年的时候，今年的时候，那大概2个月前，我们就决定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去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那这个基督教的学校呢，幼稚园呢，跟我们我在卫敏神学院念书哈，跟我们的卫敏神学院是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的。据说当时来到卫敏读书的学生，因为在附近找不到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学校，所以他们就和几个的家长、几个的父母讲说，好不好，我们来一个 homeschooling， 就是家里面教导孩子，我们请不同的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我们就开始这样的一个的教导。可是没有想到，来这个神学院念书的同学家眷孩子越来越多，于是他们就成立了这一所的学校。那我的跟我的师母，我们想说，反正我们也在这个学校，那我们就把孩子送到去这个学校里面，让孩子去念书，接受信仰的教导，让他自小能够认识真理。我们申请了奖学金，我们也和校长 interview， 一切都很成功，一切都很好，也申请到奖学金，我们都很感谢主。可是呢，后来我们发现，当我们第一天送他去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大事不妙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有点远，所以当我们开车到学校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迟到。那这个学校它大致上是8:15开始，可是他们要求孩子8:05就要到学校里面坐在那里开始要接受老师的教导。我记得我第一次迟到的时候，我非常的愤怒，因为我是排除万难，很多的交通，那很多的车，很多的 school bus 在前面，我是好不容易在8:15准时把孩子带到学校的。当我到学校的时候，那一个的老师的 secretary 很严厉的告诉我说，他说，你知道你迟到吗？其实我是不知道的。那他告诉我说，我们迟到被接纳的状况只有两种，第一个是你家人的父母生命有危险，第二个就是你自己生命有危险，除此之外任何的解释我们都不大接纳，所以你是迟到了。迟到之后呢，我们还要写一个的那个的 form， 就是你迟到了，然后交给老师，只要老师收到3次那个迟到的 form 呢，那孩子就要 detention， 就要留下来做功课，那他也要接见父母亲。 当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我是讲说，神啊，基督教的学校本来不是应该谈恩典，本来不是应该谈包容吗？为什么他经常是这样一个情况，经常是一个立法、形式、条规？我不了解，不明白，所以我是很害怕。我是跟我的师母讲说，会不会当我们想要把孩子放到去一个基督教学校，让他学习真理的时候，反而让他学到不是真理，而是一些的形式、一些的条规、一些的立法？所以我很担心。一直到我来来回回送他两个礼拜之后，一直没有直到两个礼拜之后，有一天我忽然间我清楚地发现到，讲说，哎，是谁告诉我讲说基督教学校恩典的表达是从来是可以迟到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谁告诉我的？谁告诉我讲说我们是可以迟到的？谁告诉我讲说当我迟到的时候，里面的人会告诉我讲说，哦，你是牧者，你是学生，你好辛苦，哦，哇，我们了解，没问题，没问题，迟到是没关系的。我是在想，主啊，这些的想法，这些的概念，到底是谁告诉我的？为什么我会如此的想？那如果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想的时候，那教会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迟到，我们可以早退，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理台上的人说，我们站起来唱，我们坐下来唱，我们按着我们的自由，我们要站就站，我们要做就做。你们有想过这个问题？是谁告诉我们讲说这些的问题是可以的？谁告诉我讲说一定要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透过这个故事很清楚地表达一样事情，很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隐隐约约的想法都在告诉我们讲说，其实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这些的想法，很长的时候都不是来自于圣经，都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或者是我们的安全感。我们跟神讲说，神啊，这一块地方你是不能动的，你任何东西你都可以改变我，但是这一块的土地是我自己，是属于我自己的，我们不希望你去动这块土地。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就表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我们看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讲说，似乎这是一个讲到宣教的故事，讲到彼得怎么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但其实里面有一个更重要的重点，就是彼得到底他要怎么样突破框框，走到去神的信仰当中。所以神一直在想办法，神一直透过圣灵，神一直透过他的命令去告诉彼得讲说，你必须要走出你的框框，你的旧的框框，犹太人框框，你才能够承载信仰，把福音带到外邦人当中。所以如果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路加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很强有力的信息，他告诉我们讲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承载信仰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样突破旧有的框框，突破旧有的惭愧框框。从我们之前所念的经文里面，我们都知道经文告诉我们讲说，哥尼流他是一个管理意大利百夫长的一个外邦人，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是一个外邦人。如果今天路加从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的世界里面跳到去一个意大利人的世界里面，他就是明显告诉我们讲说，使徒行传要转弯了，从一个犹太人世界转向到一个外邦人世界，因为他告诉我们讲说，神开始要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带到去外邦人世界。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哥尼流他是一个百夫长，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路加却没有告诉我们讲说，这个哥尼流他是怎么样知道神的存在，但他清楚告诉我们讲说，这个哥尼流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全家都敬畏神。虔诚人在当时是一个名称来的，就像传道人是一个名称。那什么叫虔诚的人呢？虔诚的意思就是讲说，这些的外邦人他们是没有行过隔离，是外邦人没有行过隔离，但是呢他们谨守犹太人的律法，他们也到会堂里面去学习犹太人所有的条规。换句话讲说，他们是倾向一个犹太主义的外邦人，但他们不是犹太人，没有行过隔离。那路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会发现圣经很少讲到虔诚的人，你们有没有注意？圣经常常形容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是迷路的羊。身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很少自称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人，你有没有发现？至少牧师我不会说我很敬虔的，我会告诉你我很软弱的，我是罪人的，要不然你们天天就抓我把柄，因为我不是完美的，我不是好的，
我是坏的，腐败的，跟你们一样，我们都是依靠神的。所以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路加在十章第二节、二十二节清楚告诉我们讲说，哥尼流他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虔诚人。不但如此，他告诉我们讲说，他多多的帮助别人，他还是常常的祷告。换句话说，路加要告诉犹太人讲说，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一个的意大利人，这一个的外邦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遵守犹太律法的外邦人，他是一个很好弟兄，他遵守的犹太人的律法。但是路加告诉我们说，这还不够。路加告诉我们讲说，因为这些宗教的行为并不能保证他有永恒的生命，他还缺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路加告诉我们讲说，他需要从彼得那里听到福音。所以路加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有一天天使向他显现，肯定了他的好行为，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打到神的面前已经蒙应允了，但是你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打发人去，他说打发人去往约帕去，请那叫彼得的西门来干什么呢？来跟他传福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第一个框框，什么框框呢？就是犹太人的律法并不能叫人得救，这是第一个框框，他必须要跳出来的。那接下来路加又告诉我们讲说，不但有一个框框，还有另外一个框框是彼得的。他告诉我们讲说，第一个框框就是发生在彼得的身上。如果我们看经文，路加在第五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彼得也有自己的框框，那就是他认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都是属于犹太人，并不能给外邦人的，这是第一个框框。如果我们看经文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那个的意象，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如果我们有经文，我们从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再练一遍好不好？一二三，来。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觉得饿了，那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呢，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雨雾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吸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就这样一年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在彼得的意象里面，我们看见这些的动物他告诉我们讲说，狮子走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那我们都知道，在犹太人的概念里面，这些都是不洁净，他们都不能碰的，碰了他们要有洁净治理，而且要被排除到犹太人的社交外面去，要七天不等才可以再次回来。那如果我们看旧约里面，利未记二十章二十五节，那里有告诉我们讲说，你们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早期的翻译是禽兽，现在可能就不会禽兽了，可能是动物，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我们看到吗？他们是不能碰的，碰了就是不洁净的。那么另外呢，在生命记十四章四到二十节，简短的说，神也同样告诉以色列人说，这些不洁净的动物你们绝不能吃，是绝对不能吃，碰也不能碰，吃也不能吃。所以换句话说，彼得很谨守这些犹太人的律法，神颁布给犹太人的律法，彼得紧紧的遵守。彼得很自己也在这里很强调说，他是什么呢？他说，我这一生都没有吃过这些的东西，凡俗物和不洁净的动物我从来都没有吃过。可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请问神给彼得看见这个意象，是因为要解决彼得肚子饿的问题吗？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你很少会因着肚子而看到神的意象，对不对？你顶多会很饿的时候呢，让太太煮的东西很香，然后你就想吃，可是不会看到异象的。更何况这个经文里面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说那家人正在预备饭，换句话讲说，已经有人预备饭给彼得吃。异象的重点从来都不是在吃饭的事情上面，而是彼得一直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呢？他认为神的福音是不会临到外邦人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第28节，我们看到他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 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当作属而不洁净的。换句话讲说，彼得的意象里面那些不洁净的动物是意表着什么人？不是蛇物，是意表着外邦人。当你把这些的动物看成不洁净的时候，你等于你把外邦人也看成是一个不洁净人。但现在神已经洁净了外邦人，神要把福音重新的传给外邦人。但是彼得并不了解，彼得回答神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因为凡俗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把这个话翻回去当时的处境，就是讲说，我彼得身为一个圣洁的犹太人，我这一辈子当中从来都没有和外邦人有任何的来往，过去不行，现在也不行，将来也不行。所以弟兄姐妹们，彼得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他认为信仰就是一个框框，他认为信仰就是我过去所坚定所相信的事情，因此神告诉我有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可能打掉我的想法，因为我只相信，我只坚持我过去所相信所坚持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很常我们也像彼得一样，我们都只相信坚持我们过去所相信所坚持的事情，信主之前是如此，信主之后是如此，可能将来如果神不对付我们的话也是如此的。你们有没有发现，信主之前、信主之后跟信主的现在，我们都只相信坚持我们所相信所坚持的事情上面。信仰是如此，家庭生活是如此，我们的工作都是如此，我们都有一套我们自己的想法，而这套想法是神不能够拦阻我们的，是神，是我们不愿意让神来去破除，让神的价值观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就好像我们家庭一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触，很常我们基督徒一旦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一定要信主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很听话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是能够在教会当中做众人的榜样，那传道人更是如此了。我们在我们神学里面的时候，常常我们就听到不同的牧师来到神学里面的时候，最大的头痛通常不是会有跟牧师的关系，很常是家庭孩子的关系。我的孩子在教会是最坏的那一个，你教我怎么牧养？我们在卫冕神学里面，我跟师母我们常常会去帮助一些韩国的朋友。我有一位很好的韩国的朋友，他是一个传道人，他太太常常告诉我们讲说，这些的话我都不能够在我韩国文化里面讲，我都只能够找你们讲，因为在我们的韩国人的文化里面，我们都认为传道的孩子一定要这样子，一定要这样子，我们都不能够这样子，不能够这样子。所以经常他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都是他最低落，都是他最害怕、最消沉的时候，因为他的孩子是最调皮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教会的长子们常常会讲他的孩子，哦，你孩子怎么，因为在韩国的文化里面，传道人的孩子一定是要这样子，一定是不可以这样子的，所以他们很疲乏，他们很疲倦，不知道要怎么样跳出这样子信仰的框框。在传福音的事上，其实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反省，我最近在反省我以前传福音的方法。我们经常都告诉别人讲说，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我们自然就会得到喜乐，我们得到平安，我们生命就和谐。所以我们遇到新朋友，我们第一个的想法，我们的思维都是信耶稣很好，信耶稣平安，我信耶稣之后我生命得到改变，神很祝福我，我们都是如此，对不对？但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你有了信仰之后，请问你有更平安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我经常听到在美国上班的弟兄姐妹告诉我说，哎呀，我经常我在公司里面，我的上司、我的同事的价值观的信仰观跟我所相信的基督教是很大的不同，他们常常会给我们挑战来逼迫我们。你们承认吗？你们不承认都很好，你们都承认对不对？那我们先不说信仰，我们说别的挑战。美国社会现在，美国社会是越来越靠近基督教还是越来越远离基督教？是远离的。那到底是给我们平安还是给我们挑战？给我们的是挑战。那我们再往外面的世界看，我们先来看极端的回教国家，我们看了叙利亚，我们看了，我的旁边忘记弄了， 我们看了叙利亚，对不对？我们看了伊拉克，这些人他们因为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更加的平安吗？不是，他们的孩子被杀，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女儿面对生命被羞辱，然后被杀害，他们真的是更平安吗？不是的，他们生命里面更彷徨、更失措、更绝望。最近我听到在温州，在火山也是一样，三个礼拜天，听说在火山有些弟兄姐妹在敬拜神的时候，忽然间公安进来就讲说你们是敬拜异端的，然后把所有人全部带走，小孩、大人、孩子通通都带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请问这些人是因为相信了主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更有保障、更平安呢，还是他们的生命里面更加的焦虑、更加的害怕、更加的绝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了这么多，我想告诉你们讲说，这些事实都在告诉我们，我们以前向人传福音的方法到底是一个真的福音，还是它只是一个方法论。今天我们所持有的信仰，今天我们所传染的福音，信耶稣得平安、信耶稣很好，到底它是一种技巧和想法，还是它是一个真实的信仰，能够帮助我们的慕道友，能够帮助我们基督徒，能够帮助我们信主很久的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面，在这个异端、在这个极端回教、极端恐怖分子的世界里面，我们跟别人讲说，在这个时代里面，虽然如此，但主耶稣还是那给我们真正平安的救主。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框框，还是它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信仰？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路加一直在提醒我们，他要彼得学会一样功课，他要我们学会一样功课，突破旧有的常规框框，我们才能够相信真正的信仰，突破旧有我们的想法，不好的想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到底神在我生命他要怎么样的改变我们。所以经文的下半段，如果我们看25节到29节，我们看到路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当彼得突破框框之后呢，他看到神突破常规的带领，神突破常规的带领。我们看经文25到29节，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神对彼得有一个突破常规的带领。经文告诉我们讲说，路加一直告诉我们讲说，由始至终，彼得他相信神的带领吗？他不相信的。如果我们看经文，彼得他根本不明白异象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17节。他不明白的，他甚至也没思想到底为什么神要让我看见这个异象。路加告诉我们说，彼得他在犹疑，不明白神要他做什么，他不明白不了解。另外经文也告诉我们讲说，他还在思考，他在想，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个异象好像跟我以前的异象又不一样，但好像又一样，但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破。他一直在犹豫，然后圣灵就告诉他说，哥尼流所差的人已经到了门口了。然后这些人一见到彼得，他们马上讲一个事情，他讲什么呢？他说哥尼流他是一个义人，敬畏上帝，为犹太全民的民族所称赞。我问你们，如果彼得他了解这个意象的话，请问这些哥尼流派的人，他们会告诉他讲说，啊，我先告诉你，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已经是很受到犹太人的民族所敬爱的。你们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他告诉彼得讲说，哦，你不要害怕，你来吧，因为他很受人尊重的。就好像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对不对？如果你介绍一个人，他以前是相信可能是别的信仰，很有可能是佛教啊，或者是耶和华见证人啊，对不对？那些可能比较是不在基督教的正统信仰里面。当他们来教会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跟弟兄姐妹讲说，哦，他以前是这样这样这样，但是现在呢，已经了主耶稣基督，并且长老也坚定过了，牧师也坚定过了，他是能够在我们教会里面的。你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吗？我们现在跟你们表白讲说，这个人是能够正式的加入美德的教会。同样的，他们也是一样，他们跟彼得讲说，这个人是得到犹太前民族的称赞。换句话说，这些人自己也了解，彼得是不能和外邦人有任何接触的。他们也知道，不但彼得知道，外邦人，他们外邦人也知道，讲说犹太人和外邦人是不能够有接触。但是因为现在神吩咐 我们来找你，请你给神面子，去向他传讲神的福音。所以彼得就去了。那我要问一个问题，请问彼得，他知道，哦，他知道，他应该要知道，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吗？如果你是彼得，你读使徒行传，彼得经常传福音怎么样？被抓，哦，那从第二章一直发现，哦，彼得每次传讲福音，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钉死，他都会被抓，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被抓到监狱里面去，对不对？很多这样的一个经历，而且他第二章里面已经讲了说，哦，神会向犹太人传福音，也会向外邦人传福音。那如果你是彼得的话，请问你会知道他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吗？你按照这个经历，你们看我嘛，如果我是一个传道人，我在你们当中，我不是全职传道人，我只来帮忙的。如果我在你们教会里面，我在你们教会崇拜了三个月，崇拜了三个月，我好歹也会知道谁是长老嘛，对不对？对吗？我好歹也会知道你们信什么，对不对？我好歹也会知道你们唱什么诗歌嘛，对不对？我好歹也会知道讲说你们几点结束，十点四十五分要去接孩子，然后就是吃什么，是去美的餐厅吃午餐，对不对？然后呢，吃完午餐之后呢，然后大家就回家，对不对？然后呢，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怎么样？要盖一个教育大楼。那我都应该会知道嘛，因为我在这一个的崇拜里面嘛。那我问你们，如果彼得神呼召他从第二章开始讲到又被抓的经历，他会不会知道？我猜想他大概十之八九也应该会猜到，神要他把耶稣基督复活的好消息是要带给外邦人的。不信的话，你们看经文。如果我们看经文，我们看到彼得一踏经文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觉悟的。彼得他告诉我们讲说，儒家告诉我们说，彼得一进门看到这些外邦人坐在里面的时候，他第一句传讲的不是耶稣基督要救你们，他第一句要传讲的，如果你看经文，他说犹太人和别国的人结交来往本来是不合规矩的。你们看到他的想法吗？他先说是不合规矩的，然后呢，他再继续的陈述说，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上帝已经告诉我，然后后面呢才是他的重点。哎，请问你们要叫我来做什么？你们看到路加怎么铺陈彼得的想法吗？啊，我先告诉你哦，我们不能够来往的哦。然后呢，可是因为上帝叫我来，我就来。然后现在我来了，请问你们要叫我做什么？换句话说，他在什么？他在自我保护。本来不能来的哦，我们不能来的哦。然后来神叫我来了，让我来了哦，请问你们要叫我做什么？换句话说，路加一直不断地告诉我们，路加一直透过经文在告诉我们，彼得到现在为止，他根本就不知道神要他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因为他总是把信仰放在这个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可是路加却明显地告诉我们，彼得他应该早就要知道的。如果我们看经文，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我们现在不是要看，我们看 PowerPoint 就好了。二十四章四十七节跟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已经向我们讲说，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你们记得吗？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了。他是什么呢？他说，按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并且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悔改使罪得赦免的道，从耶路撒冷起要传到万邦。万邦是什么？就是外邦的国家。彼得当时是在场的，当耶稣向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彼得是在场的。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看经文，彼得 自己在所罗门的殿下圣殿外面，三章二十五、二十六节，彼得曾经自己也讲说，他说：“地上的万族，外邦人，地上的万族都将因你的后裔，主耶稣基督而得福。上帝竟然兴起他的仆人，就现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使个人回转，离开你们的邪。”换句话讲说，彼得是知道的。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是知道的，但是彼得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所传讲的和他所相信的距离太遥远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果今天你们的牧者，如果今天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跟我们所传讲的是一个分裂的话，那证明这个信仰是没有改变过你的生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如果今天我所传讲的，如果今天我牧师的头衔跟我的生命的行为是分开的时候，那是很危险的。你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彼得也是一样，彼得他身为一个门徒，但是他的信仰和他的职分门徒是分开的。换句话讲说，彼得他如果一天坚持外邦人不能信主，外邦人不能够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话，他永远没有办法突破自己，他永远没有看到也没有办法体会到神对外邦人生命中奇妙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用彼得的经历来放到我们生命经历里面的话，其实常常我们似乎也是如此。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发现我自己也是如此，我发现我越来越依靠经验，我发现我越来越依靠我的想法，特别是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我没有东西可以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我回纽西兰的话，我不用抓事情，因为我熟悉纽西兰。可是我来美国之后，我发现 我不习惯美国，我美国的事情我都不知道。像那天我孩子 去那个人中去看医院，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了，你们都收到那个呆岛的事情。我一到医院里面的时候，我第一个就问师母，哎，我们要干什么？哦，我们都不知道。那师母很紧张，那个人就是问他，哎，你孩子什么时候生了？师母竟然会6月24啊，6月26。我说老婆是6月14。他说哦，我太紧张了。我发现我们没东西可以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没东西可以抓，那我们只能够抓什么？抓我们的经验哦。哦，我们过去怎么怎么怎么，那现在就应该会怎么怎么。但是我们发现美国 不受用。神把我过去的经验，神把我过去所有的经验拿掉的时候，你发现到你在美国的生活里面， 你没东西可以抓，你只能够紧紧的依靠神。彼得的问题就在于是说，他一直抓住过去的经历，他 抓住过去的想法。很长我们生命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总是会觉得说神的带领总是明显的，是丰富的，是分享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会说阿们的。我不知道你们这种想法，每次我们教会里面分享的时候，神的带领我们总是希望很明显的，是很好的，一讲完之后大家说啊，阿们，感谢主。模糊的不清楚的我们都不敢讲，讲出来大家很纳闷啊，那怎么办怎么办，我们都很焦，都会很 焦虑、啊。就是我发现有些时候我讲太多，大家会觉得说哎呀，你会不会太负面啊，这个牧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在学校我们神学院都是如此，都是哎呀，我们不要，还是不要讲好了，因为不清楚，我们要很清楚的时候我们才讲。那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请问你越清楚你自己生命要什么的时候，你会更加依靠神，还是你越不清楚的时候你会更加依靠神？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当我们越不清楚的时候，我们才会紧紧的依靠我们的救主。当我们越了解越掌握越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的时候，有些时候反而我们是离神越远的时候。但有些时候相反的，我们越不清楚，我们越不了解，就像我们这个那个盖的进入到了，我昨天就问长老，哎，到底那个你们还要做那个 report 吗？我问他多少钱，我听到数目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傻掉了，我说哇，只能够紧紧依靠神，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越不知道越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是越依靠神的时候。同样的恩典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我们要靠神的恩典，但有些时候我们同样的我们也很惧怕依靠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只有在什么样的时候我们才会依靠神的恩典，就是在我们最软弱最疲乏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神的恩典。保罗说神的恩典是在人的什么上？软弱上显得刚强。你希望你的教会是一个软弱 无力的吗？你希望弟兄姐妹常来教会的时候都是哭哭啼啼的吗？其实我今天我很难过的，我唱诗的时候我都快流眼泪，我说神啊，不能哭不能哭了不能哭了。那首歌在你的身体里面张扬你的容面，哇神啊，我就很想马上就在那个情况了，我就流眼泪了。其实我很难过，说神啊，好不好现在你就跟我们张扬你的容面，至少我知道我的生命有依靠，我的生命有方向，不会再惧怕，不会再恐惧，至少我不要依靠你的恩典。你明白这种挣扎吗？你什么时候最需要恩典？就是你最软弱最疲乏最疲倦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你就依靠神的恩典。所以彼得在这里回来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为什么他没有办法依靠神的恩典，他没有办法看到神的带领，是因为他总是把信仰建立在旧的框架里面，他总是把信仰建立在他自己的经历他自己的经验里面，他认为神的福音没有可能带到外邦人当中。 如果我们从路加的想法里面，我们看到路加却有不同的看法。路加告诉我们讲说，本来彼得是要向这些的外邦人传福音，彼得把福音带到该撒利亚，然后再从该撒利亚当中他传扬福音之后，再从十一章我们看到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向他们包括讲说，啊，外邦人信主了，然后他们都接纳外邦人信主了，然后后来就告诉我们讲说，神就兴起了第一间外邦人的教会，怎么样，差派保罗和巴拉巴去传扬福音。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今天彼得作为一个大师兄，他不传扬福音，他不回去报告的话，请问会有外邦人的教会吗？不会有的。请问会有外邦人的信主吗？似乎好像也看不见，因为神的福音是需要人去传扬的。换句话讲说，神对彼得生命的带领比他旧有的框架更大更丰富，也是更难更让人不理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这个经文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讲说，神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救主，神的带领是很不一样的。如果今天神是一个又活又真的救主，他对我们生命带领一定是很丰富的。那神的丰富有些时候不是一定是什么成功啊、幸福啊、快乐啊、丰盛，我相信都不是的。神的带领有些时候是要我们经历一个紧紧依靠的道路。我们怎么会紧紧依靠他呢？就是我们在忧愁、我们在痛苦、我们在绝望、我们在彷徨的时候，我们才会紧紧依靠神的道路。那这种道路有些时候在神的眼中它是丰盛的。所以我要鼓励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再用过去的想法、我们过去的框框再去看我们的信仰，认为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是这样子，认为如果神他爱我的话，他对我的带领一定要像水一样，一定要带水一样。像我在美国有些时候我会有一种想法，我会觉得说，哎呀，既然美的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博士，那神你应该也会带领我在美国得到一个博士，因为在美国得到一个博士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哎，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我真的有这样子想过的。我就想，哎呀，既然美国大家都是博士，那我也来读博士，那既然他会成功，那汪长也是博士，哇，连长老都是博士，连执事很多都是博士，连会友都是博士，这什么情况？我真的这样问神，神，这是什么情况在美国？那我就跟神讲，神，如果大家可以的话，那证明我也可以。可是如果有一天神不让我得到怎么办？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在想这个问题，如果神你不让我得到怎么办？因为我总是觉得说，如果神你带我来美国，那我的经历、我的经验应该是要跟大家都一样的哦。那所以有一些人笑我说，哦，虽然你不是博士，但你 soon to be， 你也快成为博士。那如果神不让我怎么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我们承认说神的带领是又真又活的，那我就要跟神讲说，神，既然你的带领是又真又活的，那我就相信不是每个人带领都是一样的。如果今天我得不到的话，你帮助我降服在你面前，不要学会，我只要得到你成为我个人生命的救主。所以弟兄姐妹，我想透过这段经文想告诉我们讲说，你要突破常规，你要突破我们的框框。问神讲说，神啊，到底你在这个时代你要怎么带领我们美的教会，你要怎么带领我们信徒，在我们的公司，在我们的家庭，在这个恐怖主义兴起的时代当中，我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来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看到这个时代实在是非常的不一样。主，常常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主啊，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概念，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主啊，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包袱。主啊，这些理想，这些的包袱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所想要的，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心里面我们自小就想追求的。但是主啊，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主啊，我们需要把这些的包袱，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所有的理想，我们降服在你面前。主啊，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救主。主，当我们看到彼得的时候，主啊，我们期盼我们自己每个人，我们能够从彼得的生命当中我们学到功课。我们谢谢你，因为主，你使用这一个刚强的人，你使用这个心里刚硬的人，你使用这个活在自己犹太主义的人，你要他向外邦人传福音，而且让他经历到主啊，你的带领是一个又真又活的带领。主，常常主，我的生命就是如此。我希望主啊，我的生命就像某某弟兄一样，我希望我们的家庭生活 也像某某弟兄一样。当然主很强大的时候，你对我们带领都是不一样，你对我们的创造也是不一样，你是给我们形象，你是给我们性格，你是给我们从不同文化， 你赐给我们从不同文化当中出来，来到美国这里，我们相信你。因此主啊，我们相信既然你是一个又真又活的救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带领都不一样，你对每个教会的带领也不一样，你对每个教会的心意都不一样。来到你面前，主啊，帮助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也帮助我们认定你是我们教会的主宰。你在我们当中，你和我们一起，你接纳，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你接受我们对你的奉献，你也接受我们对你的赞美，你也接受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降服我们自己，而且你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期盼今天的信息不停止在这里，今天的信息成为我们幕后我们在思想我们怎么跟随你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让我们在这思想我们到底要怎么紧紧的依靠你，怎么来紧紧跟随你。因为你的恩典是在我们软弱人的身上显得刚强，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的软弱就是彰显你刚强的时候，我们的惧怕，我们的焦虑，我们的害怕，我们的不知所措，也是你恩典彰显的地方。我们的教会主要为了要建造，为了要建立美丢的，我们的任何的不知道，我们任何的不确定，也是你彰显你荣耀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弟兄姐妹将会同感一灵同性建造属于你自己的教会。我们在主你面前将来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Amen.